大家好，欢迎来到托克学校。我们今天要访谈的是庄金宪医师，谈的题目是抗菌和作战。庄医师呢，他本身是开业的耳鼻喉科医师，那他每天面对的各式各样感冒啊，或是喉咙发炎啊，你就到这个社区的这个诊所去看病。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是抗菌和作战。感冒呢，其实就是一个细菌跟人体的防疫系统作战的一个过程。那庄医师本身呢，他其实有另外一个专长，他对军事历史非常有兴趣。他从读第一学院的时候呢，就开始对国共这一段战争的历史有兴趣，思考说为什么国民党的军队呢会败退到台湾来。当然在那个时候呢，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还很少，所以他慢慢的研究这些过去的战史，发现说一战跟二战呢已经广泛被西方人所研究，可以获得的历史资料更多。随着他研究越来越多呢，他甚至亲自走访一战跟二战的历史战场，实际去看这些保留下来当时的战场的样子，也透过他对历史的了解呢，去知道说在当时这个战场呢发生什么样状况，两军各自用了什么样的战术跟战略，彼此做进攻跟防卫。在今天的访谈当中呢，他会详细的描述一战跟二战他们主要的攻跟守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差别，包含说第一道的壕沟，第二道的防线，以及后方后勤部队如何快速的把兵力赶快部署到前面来。这个就跟他开业诊所所面对的感冒的细菌跟人体的免疫系统的作战呢跟防卫呢有很密切的关系。透过今天访谈，庄医师会跟我们描述说一战跟二战他实际的战争的策略跟战场的状况，以及从他去推论去思考说人体的抗菌系统究竟怎么样对抗这些外来的细菌。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庄金宪医生今天带来精彩的抗菌跟作战访谈。
我民国73年入学，好，就这样，那76年毕业，就是39届。那么我高中的生活呢，基本上其实都是以念书为主，跟运动啊。以前高中算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因为我从新竹上来嘛，其实我们新竹那时候算是乡下，所以基本上我那时候生活就非常规律，所以我也很顺利的应届就考上台大医科。那么上了医科之后呢，反而在医科这几年我发现自己对念书其实好像不是很有那么大的兴趣。那么还好台湾那时候的环境呢准许我可以去花很多时间去看很多其他的书。所以那个时候我慢慢的开始看一些其他书籍。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正好，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那时候正好其实正是蒋经国开始戒烟。
对啊，正是戒烟的时候。
对，开始开放一些报禁、党禁啊，开始开放。那么那时候也很多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所以其实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冲击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那个大概是一个威权时代的开始了，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常常听到蒋经国、蒋介石的事情啊。当然，我后来我们大学听到事情，当然我们会觉得蛮惊讶、蛮 shock。因为说实在的，我本人是一个比较算，你要讲右派也好，我不喜欢滥权人，可是我重视权威，我尊敬有能力的人，尊敬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人。那时候身边同学都全部颠覆我的想法嘛，所以我也尝试去探讨这些事情。但是那时候其实可以看到的资料并不多，就是有限的书籍可以知道我那时候的兴趣呢，对这历史兴趣其实来自于我想去探讨国民党为什么一败涂地，明明在抗战八年取得那么大的一个经济军事的优势，为什么突然一败涂地？
那这段历史是不会讲的，我们的教育是不会，
对，我们会讲，
不会说的，
不会讲，不会讲。我记得我们高中课本讲了一句话，就是民国38年徐蚌会战失利之后，那么就政府转进来台湾，就很简单一句话带过。
对，
那么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书的种类并不多，其实那个时候探讨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是没有答案的。我们是没有答案，但是我大概隐约知道国民党失败有非常多个面向都失败，经济、政治很多面向，可是最重要的还是军事的部分，他失败最主要还是军事部分。因为蒋介石并不是被推翻的，他是被军事上被打败他才迁移到台湾来的，所以我那时候对这非常有兴趣。实际上我不只对蒋介石有兴趣了，我 我对历史上的成王败寇我都非常有兴趣。比如说秦朝呢，曾经统一了六国，可是他不到30年，只经过2世，秦二世，哎，就灭亡了。
很快就灭亡了。
OK， 我们再讲隋朝，隋炀帝，他爸爸隋文帝呢，终结了500-600年的魏晋南北朝之乱，哎，也是2代就灭亡了。我对这个我很有兴趣。可是这两个朝代呢，毕竟还经过2代，可是蒋介石呢，是1代就灭亡，我们叫一朝而亡。他一手夺权，一手在他任内就这个权就不见了。这历史上呢，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啊，只有项羽。我仔细想，只有项羽跟他是一样。项羽也是推翻了秦朝，当了霸王，可是也在他手上也毁掉了。那最后所不同的是呢，项羽呢，最后是他不愿意过长江，他自刎了。但蒋介石呢，他有不同于一般的意义，他还是过了长江。他不但到了过长江，他还越过台湾海峡，
也是能屈能伸，对。
对，他觉得，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事实上都是他的个性造就的。
嗯，对，
可以这么说。那么，当然这有些转折了。其实，所以因为我们要去探讨这个国民党军事，其实那时候我能拿到的资料非常有限。其实我没有答案，我最后因为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的谜团我没办法解开来，所以我暂时把它停下来了。我后来因为我接触这个国共战争、接触抗战时呢，其实我不免也会接触到二次大战其他国的战士呢。啊，我发现欧战有趣太多了。为什么？因为欧战的资料非常丰富，而且准确，最少准确。
嗯，
准确的丰富，准，而且离我又不太远了、啊。二战的整个战争很多都是有条理、有脉络可循。就是我愿意查书，我大概可以满足我的求知欲，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
对，而且二战本身也是我认为是最有趣的一场战争。当然讲这样讲，很多人不认同，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可是战争毕竟永远都不会停止，所以怎么样把这样的事情读出趣味啊？这是一件我自己是这么勤勉自己，把这些文章写出趣味，我是这么勤勉自己。所以后来我的注意力就逐渐转移到二战部分去。那二战部分呢？其实后来我涉猎当然也不是只有二战，因为国战其实我想大部分念二战的人都会被这个纳粹德国的那时候陆军给吸引住。一开始我也是这个样子。我被吸引住呢，我就看了很多二战的，其实主要是以德国为中心的非常多的一个书。那么后来我开始也对一战有兴趣。我也对普法战略有兴趣，其实都是跟德国有关系。应该说拿破仑以后最重要的三场大战争，改变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大战争，其实就跟德国有关。1871年普法战争，1914年的一次大战，以及1939年开始的二次大战。所以基本上整个这个大战史，实际上你也可以讲是一个德国的战争史，或他的父王史，你可以这么说。那么后来等到我研究欧战研究完以后呢，其实我也又再回来研究我们中国的内战跟抗战。所以其实我也写了很多系列，包括中国内战我也写了蛮长一篇系列。那我不敢说我现在非常了解，但最少比我大学时代那懵懵懂懂当然已经差非常多了。主要还是因为很多史料解密了。其实我们虽然是一个业余的研究历史的人哦，可是我们跟以前人比起来，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因为现在很多资料解密，而且我们网络发达，我们比之前人更快速查到更大量的资料。那么以前的人好处在他距离大战的时间比较近，他有机会去看到、去访问到大战还存在的人，
对，
他有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我们看很多的史书啊，我们之前看很多，像我们看那二战最有名的作家就李德哈特嘛，写了很多史书，他访问了很多第一手的，那时候还在世的各国的将领，这些将领讲出来的东西就非常有参考性，非常参考性。当然，其实每个将领呢，他只知道的部分只是他那个部分，尤其他那个军团部分，因为他那个军的部分，他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全貌。我们后来的人反而有比较有机会有字去把拼凑，把很多资料去把它拼凑出来一个比较完整的真相。当然，探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大概花了大概有30年的时间吧。因为我毕竟是医生，我没有很多时间。但是我后来又起了一个念头，我想说，我觉得这些二战呢离我们非常的近啊。我觉得，比如说以前我们常读苏东坡的文章，我们叫赤壁怀古。赤壁今天到底确实的地方在哪？其实也不知道。那
么
现在去呢，其实什么都看不到了。那我想说， 我那时候有个念头，我想说，哎，这个欧洲离我们，这欧战离我们并不远啊。我想说我想亲自去走走看，我想看看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或是当地有什么不一样的史料。OK， 所以一开始呢，我也是玩票性质，我可能去欧洲，我会想办法谈一个点跟战争有关。我越排越有兴趣了，我后来就是比较有计划的去看一些欧战的点。我有我自己心目中规划非常多的系列，大概几年后大概去了快十次吧，但我是一边玩一边看了。我必须有家庭的人，不可能完全都在看的，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枯燥，非常非常枯燥。你没有兴趣的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枯燥的事情。OK， 所以大概经过十来次的旅行呢，其实我看了，就我刚讲那三个大战争：普法战争、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当然是以二次大战为主，因为二次大战是我个人认为是最有趣的战争，是最吸引我的战争。就像您今天看到我那篇文章，我讲到的抗拒与作战。二次大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跟一次大战非常重要不同的地方嘛。二次大战是一个将领可以发挥的舞台，一次大战并不是。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客观因素造成的。就像我当医生一样，我希望做一个可以帮助病人的医生，而不是只在那边观察病人病情的医生。对，那一次大战可以是这么说，就是我只能观察他的病情，可是我可以做不多。二次大战不一样，所以你看一次大战呢？虽然有很多很有名的将军啊，但是他们的评价都不高。可是二次大战就不一样了，有非常多评价非常高的将军。所以说二次大战我说他是将心辈出，一次大战我们讲是将心暗淡。主要是二次大战的战争形式让人有发挥的空间。但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其实我在我的文章里面大概有提到，我也尝试把这个观念跟我现在在看病，我看很多感染的病结合起来，所以写了这篇抗拒与作战的文章。但是我们把这个 focus 放在这个 topic 上面，其实我们可以引申很多东西出来。你会觉得，哎，战争还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对，所以这个抗拒跟作战，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一战跟二战有很巨大的一个差别。
对
啊，一战为什么说这些将领他其实没有真正发挥的地方，那他一战真的打起来都是靠什么东西在进行这些战争
？OK， 其实我们人类的战争史就是不断的演变，不断演变。可能有个时代呢是对攻方有利，有个时代是对守方有利。一次大战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战争呢、啊，非常特殊的战争，就是一次大战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组成所谓连续战线的战争，就是说战线是连续的，它是没有一段没有军队防守。以前战争不可能做到这个样子。古代任何的战争都是不连续的作战，战线里面一定会有空间，一定有空档让你可以穿插，侧边也有空档让你可以迂回。所以为什么一次大战的将领很难发挥啊？因为齁，你不能穿插，不能迂回，就正面的硬碰硬。硬碰硬呢，守方永远有比较好的机会挡住你。当然一战还有很多特性。我先讲为什么一战可以形成一个连续的战线。我先讲一下，因为很多人不懂为什么以前不行，现在可以，那时候可以。古代的战争呢，因为冷兵器。那么 ,OK, 进到16、17、18世纪呢，开始有这个枪出来了，但是枪的这个射速非常的慢，那时候枪射速很慢，也许一开始一分钟两发，而且射程很近，也许200公尺，所以那时候大家记得讲，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以前的战争，十八世纪的战争，它是形成方阵，形成方阵在射击的，为什么？方阵旁边都是有空档可以迂回，为什么形成方阵？因为散兵是经不起对方大编队的冲击的。你如果用闪兵战术，一个怪一个壕，一个闪兵坑，你武器不够好，对方大队过来你根本挡不住。所以一定要这种密集作战，一定要汇集在一起，聚在一起，一起去抵抗对方的冲击。我觉得以前战争是这样，甚至到拿破仑时代都知道都是这样子。拿破仑已经非常近了，拿破仑时代已经是在180几年了，实际上已经19世纪了。那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看很多电影都看到拿破仑在保提尔战争一样，这个步枪兵排成方阵在射击的。那 不过拿破仑现在慢慢开始有闪兵战术的形成，但是他还不是非常个连续的战线。这还有这其实要写连续战线啊，当武器要改良，就是射速要够。比如机关枪出来了，一分钟可以射上千发，跟以前一分钟两发，这速度差太多了。所以呢，步兵跟步兵之间它可以隔比较远，还是可以有效支援，因为这武器的射速够快，射程也够远，所以它可以先连续战线，就是说它也许一万个人，它可以占住一个很长的正面，然后也可以抵挡对方大部队的冲锋。他们说我的射速够快，我机枪射速够快，我还是可以把他们全部扫掉。
嗯，对。
而且对，所以一次大战呢开始形成所谓连续战线。但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一次大战全世界各国都开始实行征兵制，以前都是募兵制为主。当然拿破仑开始也实行征兵制，但是一次大战的时候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征兵制，各国是全国动员。那时候给动员军队都是几百万来算的，所以可以形成一条非常连续的战线。这条连续战线可以多长呢？它可以从瑞士的边境，因为是延伸到北海几百公里。在以前的人类是不可能有形成这种连续战线，不可能。在一次大战可以做到的，就是因为武器的改良，还有兵种的来源，因为征兵制兵的来源增加，所以可以形成一个真的连续战线。另外还有一个对首当很有利的原因呢，就是说一次大战的主要是它的武器，一次武器呢最重要，当然火炮不要讲，火炮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都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机枪的出现。机枪呢在普法战争大概也许186年左右它早就出现，可是以前的人没有体会到它在日后作战的重要性，以前是把它当成小口径的炮弹来使用，它并没有大量配备，一到一战就不一样，它大量配备到各个军队之后，部队不要冲锋就是机枪扫射，当然很重要，也要搭配火炮的设计，搭配火炮设计。所以那个年代为什么对守方很有利？因为守方有非常有效率的防守武器，
机枪。
攻方没有很有效率的进攻武器，再加上
因为坦克还没有发明嘛。
对，其实坦克在一战的后期是发明的，但是在一战后期发明，但是因为它上场的太晚，而且那时候坦克是太粗糙了，所以坦克是英国人发明的，所以他对德军的战线造成了一些的震撼，可是并没有真的不是坦克打垮德国的。
嗯，
那但事实上我们后来都知道了，要打垮一次大战的这种壕沟防线，最重要的就是你讲的坦克跟飞机，
对
的火力才能够打倒这个战线。可是事实上，
反守为攻啊，对
对，反守为攻。事实上，不过坦克、飞机事实上在一次大战都已经发明了，只是坦克在那个时候的还不是非常的设备非常好。那么飞机在那个时候也是主要是侦察为主，也不是以攻击为主，所以那时候还没真的让它的用处并没有发挥到极大化。
所以那一战的时候，德国应该就是攻方嘛？那他们都是用什么样的策略在做攻击？如果说防守是比较重要的话，
一战的话，其实双方都是攻方，双方都在发动攻势，那么，但是每次攻势推进的距离呢，可能也许几公里，好一点几十公里，了不起最好100公里。
嗯。
一次攻势可以，但100公里是非常罕见的，少见，非常少见，大部分都是几十公里为主。那其实双方都在拉锯，但是因为一次大战的为什么不能做很有效的突破？第一点呢，一次大战的这个没有机械化，就没有摩托化，就是比如说这个步兵是用走路的，那时候还没有装甲运兵车，火炮是用拖的，那时候还没有自走炮。更不要讲坦克，所以一战的防线系统是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它前面有复杂的壕沟，前面还有铁丝网，后面还有第二线的防线。所以你用攻破这样的防线，事实上本身就有困难，但是还是可以攻破。为什么？我只要在一个点的，也许集中对方三四倍的兵力，我终究可以冲破这段防线是没有问题。所以突破困难，但是并不是不能做到，所以一战是可以突破的。但是突破之后你可以突破多远，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你没有机械化，你也没有装甲化，所以你步兵突破是靠步兵的、啊。步兵突破之后它是徒步在走，而且重武器跟不上，炮在后面，因为炮的速度跟不上， 所以我只要在防线后方也许几公里，我准备另外一个有重武器的预备队，也许我就把你挡住了。
嗯
，OK， 那假设你的攻击方的火力真的非常非常强 ，OK， 你突破十几公里以上，我可以在防线后方，也许30公里，我再慢慢集结另一股最大的预备队。我们可以说前面预备队叫一个战术预备队，就是战术性的。你真的很厉害，你还是可能攻破它。但我后方的战略预备队你就非常困难，因为战略预备队呢是大部队，而且是带有重炮的。
对，
那你攻方的事实上还是轻装步兵，所以你很难跟他对抗。所以他也许行走一小段距离呢，一方面速度，因为步兵行走速度太慢，一方面也是带的武器不够重型化，所以他一定会被后方的战略预备队阻挡住。当然这有很多的条件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一次大战，我讲的是传统的西战线，也就是德国对抗美国、英国、法国这边西战线。西战线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啊，西战线是全世界最发达，就是那时候最发达、交通最发达的一区，有全世界最好的铁路网、所以那时候大部队的运送可以用铁路来运送，那铁路可以一次运送非常大量部队，非常大量，所以前方的敌军突破之后，他突不来，可是我后方我就用铁路非常有效的运送大量部队，在某个点就集结了，我在那边等着帮你堵住。所以一次大战呢，永远你没办法有非常好的大部，因为守方占有优势嘛，不管从防守、从交通、从武器的重型化，他都占有优势。所以在这种战争里面，其实为什么说一战的将星暗淡呢、就是说，因为这有一定的公式可以循，谁上来都知道要这么防，要这么打。对，那当然主要是因为他的地理位置，他的交通也够好。比如说一战的东战场跟俄国打，俄国就不一样了，俄国铁路不发达，铁路不发达，所以德军为什么在俄国可以得到？大家知道一次大战的在东线的德军呢是被东线德军是打败俄军的，俄军那个时候俄国的交通不好，所以德军一旦突破呢，俄军是没有办法很快组织第二道防线的，因为他的交通不够好，他部队一样，他集结部队有困难，所以在东线是有流动性的，可是西线是没有流动性的，因为西线的交通太好了，这守方占有太大的优势。
对，
大概是这个样子。
理解。所以那很快时间就到了二战，二战就是名将辈出的一个年代。那这个应该跟什么样的一些武器出现啊，或者一些战术出现又有什么关？有出现才有相关吗？
是，当然有。当然，一战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看出来，只是想不到破解的方法。其实德军在一战也想到很多方法去破解，他也成功，他后来有很有效的突破战术。但是就是他突破距离还是不够长，不够远，不能对大局有产生帮助。那么在这个英法这边也是一样，他也发明了战车，他也是很有效的突破德军防线。但一样，那时候战车因为他的这个速度非常慢，而且他的这个航程有限，他也许只能30公里他就要加油了，所以他也没办法造成一个很深的突破。所以一次大战他的战线呢、大家如果有去看呢、他打了四年了、他战线东西的游移大概在300公里以内。
哇，
300公里以内。
对，范围不大就对了。
范围不大。可是二战呢，大家知道二战呢，德国是打到英吉利海峡，那盟军又从英吉利海峡马上打回去，打回柏林。那东线是更夸张了、德军是打到莫斯科2000公里。
对。
俄军从莫斯科再打2000公里回来，大家可以知道这流动性是差非常非常大的。差这个那么大的差别呢，实际上就是武器，就像武器的不同还有使用的方法不同造成的。因为其实这个怎么突破一战的这个焦灼防线，当然各国有非常多的专家，当然其实最早期的机动战专家事实上是英国人最早提出的，英国有很多非常有名 的这个机动战的专家，他们的理论当然最后英国人没有听进去，就他们理论是被德国人采纳。那么德国人很细心去研究，而且去做演习，最后才定定出所谓后来我们所谓最有名的闪击战。闪击战是什么叫闪击战呢？闪击战，
对，
闪击战，
速度很快的战争，对，
速度很快的战争。 我应该怎么说啊？就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叫三 D 战，就是说他三 D 战其实第一场三 D 战是发生在德法之间的一场战争，就是在1940年德国进攻法国战争。那德军在这边做了什么比较不一样的？跟一战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武器的性能变好。当然第一个，比如陆军的话就是坦克呢，因为它第一个它防护增强了，它装甲变厚，在火炮也改良，射程更远，火炮威力更大。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机械化，就它一次也许可以一次就行走100-200公里，
嗯，
还需要再补给。然后这是最重要的一战，我们刚才讲过，一战的突破并不困难，你有装甲，你有火炮就可以突破，没有问题。可是最重要还是你要机动力，机动力靠的是机械化。那你有好的机动力，才一次突破很长的距离。突破很长的距离有什么好处呢？大家知道以前一战的思维呢，比如说我可以让你突破5-10公里，可是我不会让你突破30-50公里，因为30公里就是我的预备队的集结地。我预备队理论上我在这边集结，在选一个大的交通点，火车把部队运过来，在那边集结。我基本上我可以以逸待劳，我等待你来攻击。我的重炮，我重武器都在这里。我基本上我不是很怕你。可是德军的战法呢，他现在用这个有高机动力的坦克，他可以一次也许冲100公里。
嗯，对。
哇，那这100公里呢，把敌方原来要的预备队的集结点，重要打算原来他规划第二条战线的重要地形一下全部都占领了。那军队就是
来不及集结，
来不及集结有个问题，就是说当然因为这个第一次闪击战是德法之战，那没有人遇过闪击战，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反应，法国一开始根本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法国是可以说不到10天就被打败了，虽然整个战役进行大概40天左右，可是大概10天就已经决定胜负了，这在以前是没办法想象的。你在一次大战打了4年，事实上最后是根本法国还是大部分领土大部分都还是完整的，只被攻下少部分。所以当二战的这闪击战当然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就是它可以确实做一个非常有效的突破。而且这突破为什么叫闪击战呢？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叫闪击战，就是敌方崩溃的速度啊，不只是决堤之水，而是快如闪电一样，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战争就结束了，所以这是一个战争非常大的革命，非常大的革命的。我认为是就是一个离我们很近，我们清楚看到一个战争非常大的革命。那么德军怎么样在很短时间内把法国打败了？
对，所以一个是这个闪击战，那你要不要说一下说，因为你刚刚提到坦克其实在二战才是真的发挥重大的。坦克在二战呢，它其实有哪些不同世代的坦克在那个年代去发明出来，真正投到战场上去？
那非当然，这个讲起来是很大的 topic， 就是应该这么说哈，就是说早期德军坦克也不是早期德军坦克都是所谓的轻型坦克跟中型坦克，而且轻型坦克占大多数，在对法国战役的时候是这样，轻型坦克就是所谓的1号战车、2号战车，那么中型坦克就是所谓4号战车了。Okay， 4号战车那时候是占少数，但是我刚刚讲过，这个对，其实闪击战的重点不在于你的火力，一开始重点在于你的机动性。不管1号、2号、3号、4号，他们都有很好的机动性，所以它可以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战果。那么当然到后期啊，到战争后期，其实大家都知道闪击战怎么打了，所以大家也去找怎么去破解闪击战的方法。这时候重型坦克就出现，因为重型坦克在防守上有非常大的优势。比如我们现在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虎式坦克，是所谓德军的六号坦克，
是
或是虎王坦克，这是非常有名的坦克。就是说这些重型坦克出现呢，是应该说它在防守上的功用比它在进攻上的功用更大，因为重型坦克的机动性稍微差一点，可在防守上它威力非常大，它可以当作一个活动的炮台，它可以隐蔽去射击。所以说你说如果坦克的类型当然是各国都不一样，但是你对每个坦克你运用的思维当然早期跟后期也是不太一样的。
在这个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二战才是名将辈出的年代。
是
在二战，当然你刚刚已经解释过说为什么一战其实是以他的这个战法，其实很难有哪个名将可以去指挥，因为基本上就是这么作战嘛。那二战其实因为机动性变得很高，那也这就是造成他的名将辈出，那也会有不知名的一个将军出现。
二战大家公认最好数量最多最好的将军都是来自于德国，当然德国有很好的军事传统，那最主要是他也是闪击战 的发明者。大概其实我要想个问题了，世界上各国如果不是德国大概不会有人发明闪击战，因为闪击战为什么我们说它可以产生 名将辈出，闪击战也可能没有名将，就是你只要全部照着我上面的部队叫你怎么打你就怎么打，那你一样是 follow order， 你的将领没有自己的自主权。闪击战不一样，闪击战如果今天一突破100公里之后呢，我前面已经没有暂时没有敌方部队了，那下一步你要怎么走，将领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是要留下来等后面部队上来，还是我要继续前进？OK， 对，可是我继续前进呢，我这个攻击的矛头会越来越窄，因为拉得越远的补给会有问题，而且你攻击的这个冲量，我们讲冲量，它动量会整个被拉低，你越远的其实矛头你要越分散，到底往左走、往右走、往前，这个考验了将领的智慧，而且他。将领必须要敢冒险，因为你有被切断的可能。闪击战强调了什么？他强调重点攻击啊。也许这他也许选点线闪击战是所谓的前行攻势啊。他也许选一段距离，也许几百公里的距离，他有两个攻击重点，那做一个前行攻势，最后前行的矛头汇合，就把中间部队给包围了。可这个前行攻势，他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他容易被切断，因为你突出部队几百公里。那你是一个 base 很窄的一个矛头，如果有经验的敌人绝对去切断你这个矛头的，所以你要敢冒险，你要知道什么时候你该冒险什么时候你不该冒险，该冒险的时候你就要冒险，尽量把矛头伸得越远，伸得越远呢这个包围圈会越大，可以包围的部队会越多。 OK， 我说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产生名将的机会，因为你什么时候开始转向，你如果很早就转向你只能包围一小部分兵的，如果你很远才开始做一个大回转，那你可以把整个兵员全部包在这个整个敌方的部队全部包住，所以德国怎么那么有效率完成很多的战争，我想就是这些名将，如果是其他那时候以其他各国的将军来指挥呢，我想大概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说为什么这边可以出现很多名将，就是我刚刚讲就是方法有了，武器也有了，但实际上怎么指挥要胆大要心细，那你要想到你发现危险你要怎么处理，那当然部队的战斗力也非常重要，危险是一定会发生的，你也可能被切断，你可能遇到那个被攻击，那么部队战斗力应变，就是说这是一个名将产生的温床。因为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它产生名将了，我们看古今中很多名将其实都是在机动战中产生的，像我们讲这个闪击战就是一个机动战，因为对方防线已经解体了，你开始有行动自由，就是所谓的运动战，还是所谓机动战，就算是非常困难，你指挥的好可以大获全胜，你指挥好是全不好全军覆没。
对，
我们有太多名将，其实机动战的大师呢，公认是拿破仑。拿破仑年代也是没有连续战线，所以拿破仑年代是形成做很多的机动战，可他运兵调兵非常巧妙。
嗯哼，
所以拿破仑是一代名将，是大家公认的。还有很有名的以前罗马时代迦太基的汉尼拔也是一样一代名将，他也是行军机动战，他没有一般在罗马时代那个年代罗马军队基本上没有很大对手，遇到了迦太基以后就变了，可是一般那个年代因为交通不方便，要攻击以前罗马帝国，迦太基是在非洲，一般是要走海运渡海从意大利半岛南边去打北攻罗马。汉尼拔呢，迦太基的一个最有名的将领汉尼拔，他也走一个迂回的战术，他是从伊犁半岛登陆呢，绕过庇尤山，再穿越阿尔卑斯山，从北意大利北边去打罗马帝国，所以这是完全颠覆他们这个罗马帝国的防卫 的方向，所以他可以把罗马帝国打了大半。所以说的名将呢，我们可以说几乎都在运动战中产生的，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德军的很多将领，其实非常多啊。其实德国著名的那个三大名将，古德林是可以说他是甚至闪击战的第一个坚持闪击战的想法，而且去执行他的最重要的德军将领。那么德国有三个大很有名，再来是隆美尔，隆美尔不用讲了，隆美尔大家都知道，隆美尔是既是闪击战攻击的大将了，后来德军开始态势不利的时候，防守上他又是去反击对方闪击战的大将，他有非常多的方法去反击对方的闪击战。那么在第三个我最欣赏的就是曼斯坦，德军的曼斯坦元帅。曼斯坦元帅最厉害的是他在反击俄军的闪击战的时候，他使用了一连串的战术。他在机动战俄军开始反击的时候，他也是用闪击战的方式在打德军。在运动战中呢，在劣势之中呢，这个曼斯坦还可以多次用比较小的兵力打败俄国军队。那我个人认为他是二战中个人最钦佩的将领。
理解，所以这个钟医师可以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二战当你提到说，其实德国不管他武器啊，他的将军啊、统帅啊，都是这么的优秀，那他最后是怎么样真正啊打败仗呢？
每一场战争就是这样，你要我认为就是战略跟战术问题。战术上德军非常成功，可战略上当然德军是不行，因为德军宿敌太多了。他比如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呢，美国对日本宣战，可是美国并没有对德国宣战，美国还想继续在，可是希特勒主动对美国宣战，其实不关他的事情。
嗯哼，
他主动对美国宣战 ，OK。德国一国的实力是不可能抵挡那么多国家，苏联、英国、法国、美国，不可能抵挡。就实际上，这种世界大战最后都是一个总体战，除非嘛，你的科技很明显优于对方一截，或是你有非常好的武器，对方没有，而且那个武器是非常有用的，也许你可以。可是这样，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美国也许一国之力可以打败全世界所有国家，目前美国我想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武器、他的科技超过对方一截，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可是那时候德军呢，没有这个能力。德军有非常好的指挥，有非常好的将领，他有非常好的软体，他人才非常的好，但他硬体并没有比人家好。所以你要比硬体的时候，最后变成总体战，总体战就是国力在支撑你整个国防工业的运转，所以你能够很有效输出你的国力的国家，最后会获胜，就是像美国一样。所以德国是输在哪里呢？我想输在就是整体国力不如人。就是说，那当然，其实整体国力不如人不是不能打仗，但是你要设停利点，
范围不能打那么大，对，
对，不然或者哪个点你就要收。只是当时德国因为希特勒的关系，他个性。他个人个性，所以德国并没有去做一个收敛的动作。你可以在打败法国之后就，当然看他这个用的外交方法，其实你每个战役结束你都可以去收，那就看你的智慧。也许德国他也如果他不去打苏俄呢，也许他还有机会，用一种另外一种方法，他可以存在一段蛮久蛮长的时间，因为。如果德国没有分兵疏勒的话呢，我想诺曼底的登陆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大量兵力集结在西岸，不可能，这个两栖作战不太可能成功。所以你说德国为什么输？我觉得他就是宿敌太多，他国力不足以支撑他。当然，如果任何一场局部战争，德国有可能赢，可是你把这个兵锋分到各个角落分出去，你就不可能赢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值跟量呢，量是比值还的重要。量够大，对方还是可以压迫你，因为武器的差别并没有非常大。未来并没有非常大。对，
对，所以你刚刚提到诺曼底登陆，不晓得你有没有实际去过诺曼底登陆的这个？
哦，当然，这当然有，当然是几乎所有去看展览都一定都会去看的。但其实我去欧洲我去做旅游，大概去了十来次哦。那当然，我们整个欧战其实。说真的，最激烈是在东线，德国跟俄国作战。但那个地方呢，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去哦。就说，主要是第一个哈、哦，你知道要去看一个战场，重点是那个战场还要保存什么东西让你值得看。
要留一些东西下来。
对。那东线留下来的东西并不是非常多，但是还是有的，不是非常。再来就是史料。 史料我没有办法，比如说俄国方面的史料，我们很多人都到现在都还没解密，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而且可能他记载本身就不是很详实，就不是很详实。OK， 所以史料不详实的情况下，你去看一场战争呢，事实上你会变得走马看花，没变走马看花，没变走马看花。所以东线，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去走，我希望也许史料更多更公开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对战场的这个，我去参观，我都是看西战场，一般是这么说啦，从德国入侵波兰开始，当然波兰这边我是没有去看的啊。波兰严格讲也算东线的、啊。我开始看的，不过第一场产业战事实上是对法国，所以我看最多的当然是德法边界的这一段，很多很激烈的战争都发生在这一段，就是我有篇文章我写到这一段了，就是。我们的欧洲有一条大概一个长度不到1000公里的河，叫做缪斯河。缪斯河是发，对，它是发源于这个法国，大概是在这个香槟区的南边发源的。那往北呢，最后是流入了北海。它经过了比利时，从荷兰流入北海。那么这条缪斯河呢，其实我很多次的旅游都沿着这条缪斯河在走的。因为缪斯河本身，因为我刚刚讲那三场大战呢，德国都是侵略的一方，侵略方他一定要跨过缪斯河，所以他只要进，他就一定要跨过缪斯河。所以这三场普法战争呢，德军呢是从现在的洛林地区出发的，那也是经过缪斯河，最后当然攻到巴黎附近。那么有很多的战争都发生在这个，但缪斯河比较南方的地方，最有名的就是大家知道色当要塞，那是拿破仑三世被普鲁士俘虏的地方，这也是在缪斯河畔，这是普法战争。那么第一次大战也是，第一次大战德军也是一定要跨越缪斯河才可以全面入侵法国，所以第一次大战最有名的要塞就是烈日，也是在比利时一个大城市，也是在缪斯河上一个最有名的要塞，就是主要去对抗德军的要塞。当然其实要塞这个东西现在来讲，其实要塞再怎么样强要都一定会被攻破了啊，这些其实烈日要塞也没守多久，只守两三礼拜 ，OK。但是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你要想在二次大战，德军只花了10天就攻到基里海峡，所以可以守两个礼拜要塞，并不差。那么二次大战这个德军呢，这个散叶战最大关键也是在跨越缪斯河这一段。德军总共有10个装甲师，有9个装甲师呢也是在缪斯河选了3个，集中在3个渡河点渡河，所以。可以说渡过缪斯河之后战役就无悬念，所以我个人沿着缪斯河这一段呢，我其实走了蛮多次的，就是从它的上游到下游其实有非常多战场，包括后来的这个突出部之战，1940年12月就很有名的突出部之战，这个也是在这一区发生的。那诺曼第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战场，诺曼第是在法国的西北部一个非常独立战场，这大部分所有人都会，我想因为那边是非常值得参观的地方，那边保存了非常多的那时候的战争遗迹，全部被保存下来。但诺曼底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topic 了。这个诺曼底，我个人也写了一系列的专列，也写了大概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脸书去看。是，
对，所以诺曼底登陆，你要不要稍微说一下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它其实实在是太有名了。
诺曼底是发生在这个1944年6月6号。那德军在1945年5月投降，只有不到一年德军就投降了，所以事实上德国这时候可以说是强弩之末。但是诺曼底这场战争，其实大家讨论很多。当然，我想盟军最后一定会登陆成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盟军有绝对的制空权、绝对的制海权，德军完全没有啊。德军只能在陆地上
防守
，对，这个是非常困难抵挡的。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台湾海峡好了，我们今天海峡，我们大陆对台湾的攻击，如果我们只能守在陆地上，我们台湾必败无疑，什么都不要讲，什么都不要讲。今天台湾还有一些筹码，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在海峡中间就拦截它。比如说，我们有战机，我们有一些战舰，它可以有远程的飞弹，我们可以在陆地上就反击它渡海。比如说最有名，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雄风飞弹。可以在陆地上发射去射他渡海的船舰，这样子防守起来其实容易多了。最后一步才是反登陆， 就是他真的要他要踏入滩头的时候，我们才可是到这一步的话，基本上那就是
已经在门口了，对，
在门口了。可是德国没有办法，德军对对讲机作战，他以前他没有这些作战武器，而且他也没有制空制海权，完全没有，他等于任人宰割。任人宰割呢，盟军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合适的点来对付，他只能在岸边去打击盟军，所以基本上德军非常难防守。但是其诺曼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为什么？1944年的时候，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在防守诺曼底的德军呢、啊，总共这个集团军呢、啊，总共有58个师，但是德国那个时候事实上全国事实上大概有，详细数我忘记了，也许是400-500个师，
嗯，
所以他等于只用1/10的兵力在防守诺曼底，
防守
诺曼底，但是诺曼底事实上是诺曼底登陆是这样是。因为是事关重大，说只要德军只要盟军登陆成功，德国就是代表战争一定输了，因为代表第二战场被开了，第二战场不是只有东线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诺曼底守下来。可是像德国呢，希特勒采取的做法，希特勒在诺曼底布置了非常多的精兵、啊、非常多的很好的装甲师都布置在诺曼底，但是希特勒那时候大家事后去检讨，他还很多闲置兵力没有用，比如说他有10几个师放在挪威，
挪威啊，这么远的地方。
挪威，对，因为他要防守整个大西洋海岸，他放在挪威。嗯、OK， 他还有20-30个师放在意大利，意大利当然还在进行战争啊，是没办法脱离。可是意大利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可以 modify 的，就是说德军可以想办法退到阿尔卑斯山，那防守兵力可以大量减少，他可以去抽出10几个师再来防守。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去精算德军的兵力，知道他很多都浪费掉。对一个那么重要的战役，他为什么？因为希特勒他太顽固，他不肯放弃任何一寸土地，他都不肯放弃。所以诺曼底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战争，就是说，因为诺曼底的主要的这个设计的防守的设计者是隆美尔，隆美尔当然是一代名将，没有话讲。隆美尔在诺曼底的设计的观念里面，后来被证明是对盟军最有效的，但是他的理念并没有完全被贯彻。一方面兵力不够，在兵力的部署的方式也不够。诺曼底后来的部署呢，可能比如在这个团要摆在哪里，这个团要摆在哪里。可大家想一下，我刚刚讲的，如果我突然有20几个师可以给我运用，我哪有差这个团？事实上，整个诺曼底在抵抗盟军登陆那段狭窄海域呢，人家统计起来不到1/2个师，就是只有、等于可能只有2-3万人是实际上在海岸抵抗，其他都在内陆。那如果说你有很多的闲置的兵力，事实上你可以都把它摆在海岸了，那盟军的登陆绝对会被 delay，
更困难，对，
会更困难，会更困难。所以我看诺曼底登陆，就是说德军的防守的确很困难。那么，但是他当然这是我们事后看了、啊，只是还是有很多可以 modify 的地方。即使兵力不足，兵力的布置方面也是有很多可以修正的地方，有非常多可以修正的地方。如果能够照隆美尔他个人意志去部署诺曼底的兵力，我想盟军登陆会遭到更大困难，不过终究还是会成功的。
对，这是必然的，历史的必然。对，
终究还
是早晚可以。对，
是。
对，好，那我们可能再要聊一下抗菌炉作战嘛，因为可能是大家稍微知道一下一战跟二战啊，还有不同的形式跟做法。那我回到说，就是作为医生，你熟悉的这个呼吸道的感染啊，抗菌炉作战，它是比较像是一战呢，还是比较像是二战呢？
我刚刚讲过，这一战呢，一战最有名的就是壕沟系统。壕沟系统呢，就是在壕沟是一个，它是一个复层化的壕沟。那壕沟里面又有很多这个，又是曲曲折折，前面有还有铁丝网啊，这些一些阻碍敌人来前进的一些设计哦。那么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壕沟就类似我们以感冒来讲，那就类似我们呼吸道的黏膜。我们叫你们是一个连续而且强韧的黏膜，它可以抵抗很多病菌的入侵，就像壕沟一样，它可以抵抗一般的攻击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医生角色，其实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呼吸道感染的大部分90%以上都是病毒。病毒大家知道，病毒目前不是没有药，也是一般药厂都没有特别去开发针对病毒的药，因为大部分病毒我们身体都可以自己跟它对抗，有一个非常好的防卫机制。第一层就是我们讲的类似壕沟系统，就是一个非常强韧的呼吸道的上皮。这呼吸道上皮呢，它 也是连续在线，没有话讲，是连续的。来，连续在这个我们的会议到上皮上面也有很多这个我们讲一些纤毛是一个非常细的一个毛，它可以把这个病菌或带有病菌的分泌物摆出去，所以它有点类似好多聚集的系统一样。我们的呼吸道也可以分泌很多黏液呢，把细菌包覆住，那也可以分泌一些杀菌的物质，在表面就开始杀菌。最重要的是，比如说我们会打喷嚏，我们会擤鼻涕，我们把带菌的分泌物把它排除开来，我们会咳嗽，咳嗽把深处带菌的分泌物把它排出来，所以我们呼吸道在第一层就很多防卫机制，大概可以防卫 90% 的病毒入侵。OK。那么当然还是遇到很强的，有时候还是遇到很强病毒，有时候病毒还是会破坏黏膜防线，进入到我们的黏膜下层。
对，所以还是冲破壕沟。
对，冲破壕沟。OK， 这所谓的第一步的屠戮，就我们刚刚讲，一次大战一样，它有第一步的屠戮。比如说在，如果以战争来讲，我刚刚讲过，通常会有一个所谓战术预备队，可能在后方几公里来对付这第一线的突破。在我们的体内，就是这病原体进入以后呢，局部呢就会吸引附近的一些免疫细胞过来。比如说我们讲的，我讲英文就是比如 neutrophil macrophage， 这些免疫细胞在局部就已经被吸引过来，在局部就直接参加作战，就把这些病原体就歼灭掉了。那么其实这也是一个蛮有效的系统，有很多病的进程在这一步就停下来。当然这个在目前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医师都没有什么角色，都是靠我们人体自己的免疫系统在运作的。Okay，
这个时候其实也会咳嗽啊，您刚刚说会咳嗽、打喷嚏啊，这些感冒的所谓的感冒的症状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当然，这些症状理论上都已经出现了。不过我们医生在这个阶段的角色并不大，因为目前并没有针对每种病毒去开发杀病毒的药物出来，所以我们医生手上的资源有限。其实我们这时候实际上是在监控它，我们怎么样让壕沟系统更有效率运作？比如说，我让这个它的黏液不要太黏，那很顺利被我们身体排掉。我们可以做这些动作，我们下药就是这样子 ，OK？ 或者是让我们咳嗽更有效率。那当然，现在医生当然是不太一样，就我们现在因为病人要求很多，其实我们现在医生很多做的是相反的事情。比如说，病人流鼻涕很厉害，我就硬把你止住，这样是不合。如果以我们身体设计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我就要靠流鼻涕把病菌带走，可是因为病人反应我很不舒服，我们只好下止鼻涕的药。OK， 咳嗽也是要把病菌排出来，可是病人反应咳嗽很不舒服，那我也要去把它压下来。所以是这样，是让我们去做了很多在减缓壕沟功用的工作。可是事实上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这是让无伤大雅，因为其实我们人体最重要的系统是在我刚刚讲的后面那些免疫细胞
预备系统。
对，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会让病人在一个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的状态下慢慢的恢复，所以我们去减少病人的流鼻涕，减少病人的鼻塞，减少病人的咳嗽，也是 OK 的，只要你有去监测它，不要让它发生大问题，就是没问题。
就这个时候大概是感冒已经多久会进展到这个状态，
每个人的抵抗力还有每个病毒的强弱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医生可以这么说，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只是一个壕沟的清保卫者而已，我们连什么都不是，在未战争阶段连什么都不是，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医生呢就跟一次大战的将领是一样，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是想办法让这个壕沟能够发挥功用 OK。 然后我们刚讲到第二步，这个已经进入到黏膜下层，有些局部的免疫细胞会过来，假设它在更进一步的发展呢，我们身体开始会有系统运作，就是我们有其他免疫细胞，有免疫细胞它会把这个感染讯息做放大，会去刺激其他的免疫母细胞做快速的分裂，会带来更多的杀菌细胞到局部来。那这个怎么样的过程呢？这个就是一个讯号的传递跟放大。那这些免疫细胞最后它并不从局部来，它也许从我们骨髓过来，也许从其他淋巴腺过来，但是它都会聚集到感染的点。它怎么来的呢？它透过我们的循环系统，透过我们的血液来的。所以我说这个阶段就类似我们刚刚讲的一次大战的第三个阶段，它已经突破了十几公里的，我最后要集结战略预备队，我靠什么？靠着铁路。我们可以把铁路比拟成是血管，比拟血管，它靠着很有效的铁路网，把所有预备队就集中在一个最重要的地方。那我们人体也是一样，靠着非常有效的循环系统，把各地的免疫的资源全部集中在对抗一个点， 感染上。
就这个点其实指的应该就是的喉咙啊，或是
对
整个呼吸道。
比如说，比如也许我们遇到这个是一个就是蛮大面积的，但是细菌它最后还是从一个比较脆弱的点冲进来，
对，突破，
对，突破呢，这就类似闪击战一样，这个它有个突破点，突破进来，突破进来，在这个点局部就是开始扩张。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这样，它要把感染局限在这个地方，让它不要扩散出去。其实这个是蛮有趣的比拟啊。其实我们可以说，大部分的病毒感染、大部分感冒，它对身体的侵犯的模式，就类似一次大战的轻装步兵对壕沟的攻击，整个过程是蛮类似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是身体获胜，是防守方获胜，因为防守方有非常有效的防御系统。攻击方，我官方当然指的是比较弱的病毒，90%是弱的病毒是这样，当然还有强病毒、强的细菌。那又是另外一个 story， 但是 90% 是这样，就是遵循的这样的一个，
就解决了，对，
就是类似一次大战 的系统，就是守方是会获胜的，对。
等于是如果说只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不一定要去看医生，身体应该也是有办法可以恢复，就对。
对，没错。所以说这个阶段，其实我刚讲过，我们医生只是一个壕沟的清扫者，可能我医生只在修铁丝网。把壕沟的水弄干净，就是也许就是这样子而已。医生只能做这样，但是医生角色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病毒感染之后，我们刚讲黏膜的防线会破坏掉呢。有时候进去的不只是病毒，是细菌也会进去。那细菌毒性就比较大了，一般来讲毒性比较大，它会形成所谓的我们叫继发性的细菌感染。那接下来就是比较严重了，比如说我们感冒很多并发症，比如说鼻窦炎，就是所谓继发性的细菌感染，它突破了黏膜的防线，在一个局部的空间开始形成发炎了。比如说中耳炎，也是一样，它突破了。比如说肺炎，它突破了我们消息道的防线，它局部产生了一个细菌感染。那这时候医生的功效就出来了，就是说我们医生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去及早发现哪边的防线被突破，
对，
被突破，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然后再去消灭这个范围的细菌。比如说啦，我们可以这么举例哦，比如说我们感冒最常见的并发症鼻窦炎，鼻窦是包括是在我们的这个鼻子两侧、眼睛的内侧，还有这个额窦在这里。那么这个地方呢，在现代医药发达的时代，或是应该说医药化或是医疗普及的时代，是不太容易产生并发症的。但在以前年代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鼻窦附近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构造，比如鼻窦的上面旁边就是眼睛，它可能泼到眼睛过去。那鼻窦的上面是脑的底部，所以以前有的鼻窦炎会变成脑膜炎，甚至脑溶疡都有可能。
所以会听到说感冒并发什么脑膜，然后就变得很严重，就是
这样。对，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医生角色，其实目的是在侦测这些早期突破防线的感染点，在这个点就要把它压下去，不要让它再到更深的医生去，
继续往后冲，对，
不要到它最更致命的点去。我们医生在这个一般感冒里面，在初期这像一次大战的这个角色，这样的病程里，我们其实角色不是很大，但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个有继发性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角色就蛮大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把继发性的细菌感染当作是闪击战突破点，所以我们医生在继发性感染里面，我们是在反击闪击战的首方。其实我刚刚讲这个二战这个德军名将背书啊，其实德军很多名将不是只有在初期很顺利攻击的时候，他的闪击战他怎么运作非常厉害。德军很多名将是在后期，他开始当采取守势的时候。当对方在进行闪击战的时候，他怎么去防守闪击战？这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名将。那我们医生其实在有所谓的继发性感染的时候，就像是德军在战争后期去防守闪击战的防守策略一样，就是我们要什么方法去？这个防守策略其实就是怎么样？就是一旦闪击战是这个敌人突破防线，突破防线呢，我们要让这个形成一个早期的德军闪击战，他突破法国，他是一路突破，直接突破到英吉利海峡。那法国几乎一般军队都被席卷了。可后来的闪击战不是，后来他们反攻德国的时候呢，包括这个俄国反攻德国，其实他一次只能，因为 德军知道反击战怎么打，他一次只能小部小范围的歼灭一部分的敌人，就用我所谓的前，我们讲刚才讲所谓前行攻势，那我们想办法就是要让这个前行攻势包围的面积尽量小，反击就是要这样，那被包围的面积尽量小，那我们医生也是一样，就是想办法让这个入侵的范围尽量小，就是该早期介入的时候就要想早期介入，比如说鼻窦炎初期形成，我也许我就要用抗生素介入了，让这个范围让它的发炎局限在鼻窦之内，不要往外再扩散，
对，
往外扩散可能就哪一个方向我没办法预测，它可以往各个方向扩散，所以早期我就要介入，这就很像我们在闪击战，我们的防守方去怎么样去让攻方的这个包围圈不要扩大，而形成一个小的突出部而已。你知道，我们讲它叫突出部，这突出部最后终究会被我们消灭掉。那我们医生也是一样，我们让这个感染只能形成一个小的突出部，不要再出去了，再出去可能就是也许。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会产生骨牌效应。你可能预备的集结点都被攻占了，重要的战术中心被攻占，补给点也被攻占，仓库也被攻占了。哇，那就一泻千里，就整个倒了。所以我们目的就是这样，让它形成一个小的突出部，然后这小的部再慢慢把它缩小，到防线重新建立为止。
对，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年感冒，就是也是这种冬天感冒特别严重，就是在一般诊所看了好像。要两个多礼拜吧，然后医生就说建议我转诊到比较大的医院，然后他给的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药。
是是是是，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病人是很幸福的哦，就是我们现在的医药很发达，就普及率很高，重点是台湾有一群非常优秀的医生，这优秀医生不是只有在医学中心，在基层也有非常优秀的医生，第一线医生就已经非常优秀了，所以我们可以早期就诊断出你是不是有产生我们刚刚讲的突破防线的人，
被突破了，对，
对，突破了。我们在其实我在第二阶段我就帮你治好了，我不会让你到第三阶段才要送到医院，比如说你到脑了，你到眼睛了才送到医院。
对，
对，这种情形在以前很常见，现在几乎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罕见的，非常非常罕见。所以在一战呢，没有什么名将，我们医生在一般的感染面也没有名将的机会。对，可是在这种继发性的细菌感染，这种已经产生了快要产生病发的阶段，我们医生就有机会成为名将，你就有可能成为名医了。你可以在这个阶段你就去介入它，你就可以，这是我们可以发挥功能的地方，就像二次大战一样。
对，
闪击战情况下才可以有这样的有发挥空间，类似这样的道理。对，
好，理解。那趁这个机会问一些，就是一般人去看这种耳鼻喉医师啊，呼吸道感染，他可能大家不太确定的一些问题，就是什么是流行性感冒，什么又是普通感冒？因为大家一直常常听到流感，那跟普通的感冒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差别？
其实严格讲，他们都是病毒，但是流感有个特征哦，它每年几乎都会变性，它的基因每年几乎都会重组。假设这个病毒是很稳定，几年内都很稳定的，假设我今年感染了，理论上我好几年内我可能对它都有免疫力，我可能不会下次遇到它就很快就被感染。那流感不是，它几乎每年都在基因重组，所以每年，所以你看我们每年打疫苗，同样是流感疫苗，里面的疫苗株都是每年都要选过，所以它第一个它一直在变异，从在流感毒性也比一般的病毒来的大，就像我讲的，有些比较轻微病毒，也许就像 90% 的这个感冒一样，它也许在第一线就被阻挡住了，流感比较有机会突破第一线的防线进到第二线去，所以就像那进到第二线去，当然你产生病发的几率就高了，就会比较高，对，而且有时候速度非常的快，快到你来不及去做介入，对，所以当然流感问题就是在最大的两个特征就在这个地方。
了解，所以其实因为好像疫苗都是针对流感嘛，没有人说疫苗是针对其他的感冒，都是谈流感。
也是有疫苗种类有非常多，但是因为流感会造成大规模流行，会造成大量病患的就医，其实对医疗资源是很大的浪费，所以流感我们要去控制它，因为它传染力太强了。它传染非常非常强的，而且一旦得到感染了，通常会病恹的好几天，因为会影响我们国家的
生活
的生产力。你的病程也许其他感冒两天就好，也许它要10天、20天才好，要花费很多的医疗资源。所以疫苗当然是针对严重而且可能大规模流行的 的病去设计的。理论上呢，其实很多的病毒都可以开发出疫苗，只是没有经济效益，一般人不会去开发。流感是值得，就花这个钱呢，因为它假设真的大规模感染流行的话，整个社会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流感疫苗其实是这样子，那其他的病毒也可以开发疫苗，只是因为没有经济效益，所以一般的厂商也不会去研发。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天气交接的季节，好像每隔一阵子我就会发现说，哎，周遭的很多人都来感冒。那要站在您这个医生的立场，其实一般人要避免感冒，或者说就像说康俊你做的，要在很早期就把这个入侵的病毒给或是细菌给击灭呢，我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这个就是老生常谈了。其实我们哈，像我个人是第一线的医生嘛，就我也蛮常被病人感染的。其实有时候非常困难，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洗手，因为大部分的病毒感染都是飞沫传染，飞沫传染这飞沫会附在你的手上的衣物上，所以我们要常洗手。然后我们不要随便用我们的手，在没洗手前不要去接触我们的黏膜，各种黏膜都不要接触，不要去揉眼睛，不要去揉鼻子，不要拿东西去吃。就算我手上有细菌，我不会感染，我只要把它洗干净就不会了。更好的习惯是怎么样？你在外面回来呢，现在衣服也上面也可能有些病菌，然后把衣服换掉，换一套新的、
okay.
衣服去洗，然后我们洗澡洗一次。我觉得基本上这样安全，当然还有少数比较严重，有少数的病毒是可以透过空气直接就传染，不用透过飞沫。当然这个比较难预防。那当然这个就是可能口罩稍微有点用处，当然不是绝对。当然最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你个人抵抗力，就是说，因为病毒并不是进来一只就会感染，它要进来够多才会造成你感染。那你抵抗力不好，人可能进来几次你就感染了，抵抗力好了也许要进来几倍的你才会感染。所以抵抗力好，当然就是老生常谈，运动、均衡的饮食、休息。
对，就是平常大家都知道，但是对都做不到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常洗手，这个并不难。常洗手，对，这个很重要，常洗手这个很重要。还有你回到家里，像我看完诊了回来，我一定是全身洗一遍，然后把看诊那套衣服拿下来换洗，这样子就是可以让感染几率降到最低。
好，那你刚刚讲说，其实在这个壕沟刚被突破的时候，就是这一段期间呢，其实医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功能，只是说去修补这些壕沟。那站在病人的这一方呢，他有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可以让这个壕沟自己可以修复啊，或者让病毒自己可以赶快把它赶出去呢？
当然，其实这些东西是我们大部分我们身体自己在运转。
自己在运转
去做一些抵抗力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个人可以做的并不多，我们就是做增强抵抗力的部分。那抵抗力要怎么样好？适当的休息跟适当的水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时候不要给身体太多的 stress， 不要说有些人觉得生病我更要运动，那其实我不容易，不能生病还故意要做什么剧烈运动。身体这时候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至于说局部的方法，局部方法当然有，比如说你尽量把鼻涕擤出来，尽量把痰咳出来，把这带菌的分泌物让它出来。然后也有人，比如你鼻涕很多，比如你有容易鼻窦炎，你可以冲洗鼻子，就使用水冲洗鼻子，你可以帮助带一些菌出来，让鼻子比较畅通一点。当然这有稍许的帮助，因为大家知道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其实很多疾病治疗都是用这些方法，都是。那我们现在其实医药发达了，其实你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对的时机，你不要滥用，该用的时候就要用，其实可以解决非常多的问题，
对，理解。好，那其实你已经走过了十几趟的这个战场之旅啊，我不晓得说有哪一些战场之旅，你觉得说看起来对你印象特别深刻，都特别有感觉的这种地方。
我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真的好去走过这些战场哦，这些战场，我之前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我常常说这个苏东坡赤壁怀古，因为他其实他什么都没看到，但是他只是凭着他的历史知识，那天马行空写了很多，靠着他的文采写了很多非常好的文章。那么我们去欧洲看到，其实 欧洲有个特点，欧洲的战后的人口增加并不会太多，乡下基本上它开发都非常低度，所以欧洲的战场呢，基本上如果是野战的话呢，基本上大部分是战场几乎是保留原貌。
嗯，
我所谓保留原貌，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哦。我这个大家知道 HBO 有个非常有名的影集叫 Band of Brothers， Band of Brothers 是叫翻成诺曼底大风将，它是一个十集影集，我个人觉得是最经典的战争影集。那么它其中有一幕呢，是这个主角是一个我们讲是101空降师一连的一个中尉啊，就那时候这个中尉叫做 Winters， 而且在诺曼底空降的时候，他曾经去攻击一个德军的炮阵地，哦，那炮阵地我有点忘记，我记得有3到4门的这个105榴弹炮。那么这个炮阵地呢，是一个七边形的一个墓地，这个牧场，就是在喂养牛只的。OK， 这个七边形的墓地呢，其实到今天它都还存在的，它形状都没有改变。所以你去呢，其实你会非常有感，就是说，哎，这东西都还在。那么其实二战留下非常多的很珍贵的照片史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史料，你看它背景，这栋房屋啊，你去看那边的房屋到现在都还在，而且样式都没有改变，只是前面70年前这里可能有一台战车在这里，现在没有，现在，但是它都没有变，它很多地方都没有，所以你会非常有感。那看这种战争还有一个非常你会非常有感的地方，其实大家知道拍战争的电影非常困难，为什么困难？因为战争事实上是一个很宏观的，但是你拍宏观的你非常难拍，你一定要把限缩在一个个人，那才有情感的共鸣。比如说 Band of Brothers， 它是以一个连队为单位，一个100多连队，那这样才会引起共鸣。如果你拍一个师，就失焦了，你不知道焦点，对，你不知道焦点在哪里，一个连 OK， 甚至一个班都是 OK 的。那么我们在欧洲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战争的场地呢，因为记录的实在非常久，而且都保留得很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班兵他的机枪槽，当然那是一个有名的战役的。你会看到机枪槽他还在，我可以很清楚这个机枪当初他就在这个机枪槽射了多少子弹，那是在这个所以你会非常有感，就是你大概都知道，因为这个欧战是记录非常清楚。因为距离我们年代不远，这史料保存非常丰富，其实你大概可以想象，就是说你不会只是在那边怀古而已啦，你大概都你会知道，
太真实了，对，
对，你会知道所有的真实内容都，只是我讲这风景不输啊，只有人物之意，就是以前是大兵站，今天是我站在这里，可是场景一模一样，我也知道曾经发生的所有故事，我也知道这个点发生什么，那个点发生什么。那逛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那当然，这主要也是拜网络发达所赐。要是没有网络发达，我没办法吸收到那么细的史料。以前只能靠书，书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满足我们所有。不可能说，我网络上我可以针对这个点，我可以做很细的，我可以收集大量的史料，各种的。那么我们游历起来会非常非常的有感。所以你说哪个点让我最深刻？我应该说，我应该说
都有不同的体会。对
对，欧战应该。在西战场应该有很多点都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个各个地方我都有看到。当然我如果硬要讲最深刻，我认为还是诺曼底，它保留了最多的东西下来。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最致力保留战争遗迹的国家呢，我认为是法国。当然英国也是，可是英国本岛没有发生战争，所以英国保存了很多的史料，很多的比如说以前旧的各式各样的战车，英国非常多。可法国是战场，法国把它的战场原汁原味
都是战场，对，
原汁原味保留下来。那其他的战场可能就没那么好，比如说意大利也是打一个非常有一个也打了非常激烈战争，意大利保存出来你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没有法国多。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尊敬法国这个国家，它虽然是一个战败国，但它还是保留非常多的东西。所以如果要去战场旅游，当然首推绝对是法国。对，当然还有几个地方，比利时也是很多战场在的地方。它很多地方保存的也相当不错。
好，拉到我们今天访谈一开始啊，其实你提到的是国共战争那一段，我不晓得后来你有走访这些国共战争真正的战场吗？
国共战争的话，我也尝试去走了几个。当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徐蚌会战。
徐蚌会战，嗯、
对，徐蚌会战可以说是国共战争里面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大陆呢，现在高度开发， 比如说、啊、我们抗战，我们抗战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场会战，嗯，应该讲是最激，也不是最激烈，应该说最惨烈的讲会战是在所谓的淞沪会战，是在上海打的。那我前一阵才去一趟上海，嗯，那些地方全部都高楼建起来，你其实你看你连看到少数的东西，可是你看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对，
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徐蚌会战不一样，徐蚌会战是在乡下打，是在徐蚌会战大概是在。主要的是在这个江苏跟安徽打的乡下打，
嗯，
所以这些地方呢，我认为它并没有刻意保留，是因为它的开发就还没到这里，
开发太慢，对，
对，所以它很多的房子呢还是以前的房子，它很多乡村都还是一撮一撮独立的乡村，跟以前一模一样，
嗯，
可能这个乡村的面积有稍微大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分布都是一样，嗯，所以那游历起来呢。感觉很不一样，所以我也蛮惊艳的。我想不到大陆还有这种战场保留下来。当然，其他的可能我去大陆我个人看的不多了。比如说你这个南京围城啊那些，其实可以看到东西都不多了，
都很少了。对
对，但是徐蚌会战还可以看到不少的东西。徐蚌会战有三个主要的包围圈嘛，哈，一个是黄百韬的在碾庄也看到少部分东西。最好部分是黄围被包围的双堆积，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这个我是非常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去。
所以说在这地方你是所谓的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是它有实际东西呢，还是说它有一些史料啊一些博物馆可以看得到？
实际上你没有看到任何战争留下的东西，你看不到，但是比如说我可以看到这个点这个高地呢，
嗯，
以前曾是一个发生过很死伤惨烈的战斗在这里发生，可这高地身上它还是空空的，它还是没有建东西，
嗯，对，什么都没有。
比如这个村庄呢，曾经是，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徐蚌会战在双堆集呢是所谓黄维兵团十二兵团，十二兵团的司令部，哎，
嗯，
我知道在这个村庄，而且我去我还是找得到这个司令部当时旧址，我还是找得到，他不会说全部被拆掉变成高楼，
嗯，
并没有。比如在碾庄黄百韬。
嗯，
黄百韬的司令部也还在，
嗯，
他也没有被拆掉变成高楼，
嗯，
我说，
嗯，
我还是可以看到这些点。那么再来就是每个村庄的分布，徐蚌会战呢，比如在双堆集呢，因为那时候是冬天呢，啊，所以部队呢防守一定是在村庄里面防守，因为你要御寒，
对，
一定要在村庄里，他不会在壕沟，所以基本上每个战斗都是以村庄为核心的战斗。那这些村庄呢到今天都还在，它并没有连成一片。如果现在上海，
嗯，
这些村庄早就连成片，已经分不出了，没有没有周界的。可是，在徐蚌会战呢，
嗯，
这些村庄还是很多独立的点，它并没有连成一片。
所以就是原本战场的那个样子，其实是还在的，
是还在的，是还在的。那路的大小也没有变多少，
嗯，
也没有看到一条高速公路过去，也没有。我去那边，我们不是要看说有还有一幅炮在那里，一幅炮在那里，对不对？我们重点不是要看这个，我可很清楚知道，比如这个村庄是什么团驻扎的，尤其是第几师第几团。驻扎这个村庄是地址是第几团驻扎的，就是你大概知道说，哎，他要这个共军从外面怎么打进来，怎么打进来？先消灭哪个村庄，再消灭哪个村庄？
嗯，
啊，他村庄基本上都在。
嗯，然后唯有你这种军事迷才在心中知道说这个场景可以重现的。
这个是上网大概都是可以查得到，这没问题的。
嗯哼，
对。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花了其实还蛮长的时间。
是是，
这个，感谢这个庄医师来接受我们访谈。我不晓得说在我们最后，不晓得你觉得说我们今天虽然说谈了从这个国共战争又谈到了一战二战，谈到欧陆的战场，又拉回国共战争这边，还有什么东西你觉得说一定要说出来，然后你不想大家可以遗漏掉的吗？
我觉得我研究这些历史，我当然有蛮大的感触了，比如说我早期我对这个，我刚刚讲过，我对这个，我一开始对不是对战争有兴趣，我是对国民党怎么输的有兴趣，
嗯，是
怎么输的有兴趣。后来，哎，我被战争的内容吸引了，我去研究很多的战争，
嗯，
那后来我也知道，我也很确定，哎，国民党输是输在军事上，其他的都是次要因素，
嗯，
军事上才是最主要因素，所以会影响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比如说我们都生在一个这个从这个威权刚刚解严的时代，我们以前天天在唱蒋公纪念歌嘛，比如说，
嗯，
比如说 我们个人就一个，比如我们讲讲我们对希特的评价，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可是当你了解越深入，可能你评价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比如说我们对蒋介石也是一样，蒋介石从以前非常崇高，后来一度被打入这个人人喊打的那个。
对。
其实蒋介石的日记呢，现在都解密了，大家可以看到他整个心路历程。你会对他又有不一样的，哎，这个人好像又没有想象中那么坏，又没有想象那么坏，所以。也就是暂时我知道，哎，看一个人，我们了解一个人非常非常困难。
嗯，
其实蒋介石有那么多人在描述他，要也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我们，你有时候会去想，我怎么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对，你会有这样的感慨。所以就是说，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一件事情都不要看。表面更不要看一时，比如说我们要批评一个人很简单，
嗯，
可是他你要够了解他，你再去批评他。我个人认为这样，那就是不要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对，就是我个人嘛，我个人的想法，
理解，就是真的要去认识一件事情或是一个人。真正试图去了解他、啊、甚至 你花这么多时间都还不一定可以了解他，
当然
不要被很多人简单的几句话什么样的状况就被带走这个方向。
对对对，就是 人跟事情呢都是有非常多的面向，每个人都看一部分，你可能你考虑的是这一点，你会觉得这个人很不好，
对，
这个人看这个部分觉得他很好，
对对对，
可是这个当事者你要看他处在什么位置，他这个位置他关注的事情非常多，他有些东西他一定要牺牲，有些东西他一定要抓住。所以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批评一个人，比如我们对蒋介石的批评，我们批评他杀人怎么样，实际上有时候在那个位置他不杀人会死更多人。就是大家要这种想法，不要批评他，不要去批评他杀人的事情，你可以批评他的策略，他的战略。他那里不一样，在那个位置没有不杀人的，不杀人会死多人，
对，
就是这样。所以大家觉得大家我们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在那边，他一学习蒋介石是谁不知道，他骂蒋介石骂的一塌糊涂。当我们研究越清楚，我会觉得我们都要有不同的评价。虽然他不是一个多高明的军事家，可是他也不该沦为被你看有的人把跟希特勒并列，然后觉得是。绝对是不伦不类 的那个批判，就是说他有很多地方，他有很多的缺点没有错，可是你不要批评他哦，他杀了多少人，这没什么批评的。他位置就是要杀人，你可以从他的军事部署，他政治上的措施，你可以去批评他都可以。啊，就是但是你要在那个年代的，你不要讲丘吉尔，你不要讲斯大林、希特勒，每个都。他下面都死了多少人？
对啊，
这绝对，
因为这是战争嘛，对，
这是战争，对，这是绝对的。所以我也从以前我也是刚开始，我为什么开始接触这个？这就是以前我也是，以前我们那年代，我们当然非常反对国民党威权嘛，非常非常反对。可是我们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有好有坏，那威权是不好的，可是威权有时候在某个时空。他可以帮助某些人，所以这个很难讲。
就这些历史可能要再等可能50年或是100年之后，后人才有办法真的去做什么样的评价。
但是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会不用那么长，因为现在史料其实很多，
对，比较快，
对，研究都已经出来了，对对。
嗯，对，好，那我们今天其实真的是花不少时间，那我们还是在这边不得已先打住，因为我知道说，我看你的脸书，你精彩的那个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对，但是还是得先停掉。那我们今天还是谢谢那个庄敬宪医师带给我们这个，不止谈了抗菌与作战啦、啊，其实我们从这个东方，从国共战争谈到了。这个一战二战还谈到了武器啊，谈到了怎么攻守，怎么抵抗，对，很谢谢你的时间，谢谢啊，
谢谢。